来敬拜。刚刚是用我们的歌声，此时此刻是用我们从内心所向这位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发出来的祷告、颂赞的声音，或是有感恩，或者是我们要回转，我们都在这一个时刻很自由的，我们可以在我们所站的位置开口来向我们的主祷告，然后最后我会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所以可以很自由的，或感恩，或赞美，或者是有回转，或者要悔改认罪，我们都在这个时刻，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在这里是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让我们在这里进入新年的第二个主日，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聚集来敬拜你，这是何等的感恩。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祷告说，主啊，也求你来向我们说话，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而且在这个时刻，我们真的是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的恩典实在是太美，太好。我们就在这个时刻说，主，愿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你晓得我们每一个个人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每个我们整个教会的需要。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接下来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向你满心的感恩。当我们进入新年的第二个主日，我们可以一起来聚集敬拜，我们也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这里。今天早上出门下雪天，而且路上也会打滑，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看见是你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开车技术好，真的是你的恩典在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不仅是刚刚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感恩的歌声，我们刚刚众人也向你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我们就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再次说，主，真的是谢谢你，在2000年前你道成肉身，使真神的儿子成为一个婴孩，生在马槽里。我们看见说，这是主你太奇妙太奇妙的恩典，而且有一天婴孩长大，主你公开传道3年半，有一天你为世人的罪，你背负你担当我们的罪，你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让你从3天之后从坟墓从死亡中复活，而且一直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真的是向主耶稣你献上我们满心的赞美感恩，你所成就的这个十字架复活的这么伟大的救恩，是我们真正感恩的一切的基础。我们就在这里谢谢主，而且我们也深信，既然你在十字架上彰显了上帝这么伟大的爱，无论在我们个人，在我们家庭，在我们整个教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无论现在这个阶段我们遇见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相信我们可以靠着你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来得胜有余。我们就在这里谢谢你，我们也乐意继续把接下来我们要来敬拜神，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你是真理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预备我们众人的心，来明白进入这一切属灵的真理当中，而且赐给我们有一个聆听受教的耳朵。真像主你说的，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来听，真的是把主你自己的道接受进来之后，在我们的这个心田是好土，可以让它发芽结实，可以结果累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那样的一个结果子的树，按时候结果子，而且是一个常青的树。谢谢主，谢谢主，就把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敬拜 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祈求圣灵带领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在我们继续来敬拜主这个时刻，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啊！今天外面的这个路真的是很不容易开哈。那我们继续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敬拜。在这个时刻，我们刚刚献上了我们的歌声，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在这个时刻就是要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我们请施事前来，要来接受大家的这个奉献。在这个时刻，我也要来读一篇诗篇，是在诗篇的十五篇。诗篇的十五篇是大卫的诗，这篇诗描述了一个住在神的圣山的人。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常伴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在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大卫在这边一开始就问一个问题哈，说耶和华，谁能够寄居在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做一个金钱奉献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这边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将从你所得的献上，是我们对你恩典的回应。我们求主你来悦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接下来是我们来认识也是来欢迎新朋友的这个时间。那我就从我的右手边来看一下，说在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聚会无论是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看看在我右手边这边有没有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有吗？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有一位请很简单的就介绍一下你的名字从哪来讲就好。
大家好，我叫肖亚梅现在是在读硕士
欢迎。所以你是在底特律大学那里是，欢迎欢迎。还有吗？好，那现在就是在我的这个左手边那我要先欢迎就是在我们华联会就是在整个全美国，我们从东岸到西岸有七十几间的华人宣道会。那我们华联会的总干事孟宝松牧师，还有他的就师母孟师母，我们就请他站立我们欢迎他们。孟牧师他们此行来到底特律，是因为在接下来的这个周二跟周三有一个教会事工的会议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事工的小组，那就是使用我们这边来做这样一个开会的场地，所以我们很高兴他们在我们当中。但是在这里我就再看一下我左手边这里有没有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有吗？有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好，那我们感谢神我们继续带着一个感恩的心，那我们来敬拜那在这里在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敬拜我们在读经之前我就是有几样事情报告那其中还有一个是关于富强牧师的布道会的有一张那个投影可以先预备我在这边就是简单的报告一下 头两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未来的周五，就是1月15号的晚上8点钟哈，就是由 Josh 弟兄他要带我们的那个吉他班哈，就是第一次哈正式要开始哈。那他就是告诉我说已经额满哈，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实在很想学哈，你还是可以跟他来联系哈。那么 Josh 弟兄 can you just stand up Josh 哈，就是在那边哈。 OK thank you OK。 那他的联系的方式哈，无论是他的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哈，你在门口的那个公布栏哈，你会看见哈有一个关于吉他班的这样的一个 flyer， 你就可以去找哈。那在未来这几天，如果你真的是很想学，可以再跟他再联系哈。那第二个我要报告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报告过，就是我们在后天啊，就是星期二12号，在我们教会从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7点钟，我们有位在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位华人哈，他叫做 Michael 江哈。事实上他这个就是江哈，是江树人弟兄的那个江哈。那在前几天我们有见过他的妹妹啊，就小他1岁，后来才知道说他们是从台湾来的背景哈，这是确认。然后他们大概就是10岁左右哈，十几岁就跟着爸爸妈妈来，那么父母亲已经退休回到台湾，但是因为这次儿子生病哈，他们就两位也过来照顾他。就是在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骨髓哈要捐赠哈，这样的一个 bone marrow drive 里面，他们预计要就是说希望能够来参与的人是从18岁到44岁啊，因为在这个阶段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希望能够来参与的哈。那所以就在这里再次说，星期二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那整个过程哈，他们采样是很简单的哈。那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那关于富强牧师的这个布道会哈，就这边准备了一张很简单的投影，最主要是让大家看见说哈，他长得是什么样子了哈。其实所有的这些说明都已经在今天大家的这一个夹页里面都看见哈。他比如说他是湖北人哈，他在美国的 Stanford 大学哈得到他的这一个博士学位，曾经教过书，但是呢上帝呼召他。他也曾经在那一个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哈，在那边去参与服事，然后他毕业于这个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哈。那我听说哈，在这一次 Toronto 的中国福音大会的一位主要的一个美国讲员，他其实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哈。然后呢，他接着有在国内的家庭教会服事，他现在是在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读旧约博士。那是非常好的一位讲员哈，我之所以知道他，是因为我们过往请过的几位是就是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的神学生哈，比如说像郭义金弟兄哈、苏昆明等等哈，那他们都是大力的推荐哈，所以很高兴能够请到他来，所以就请大家来为这个聚会祷告啊。我们这特别一个月以前哈，就跟大家来分享，然后我们为这个聚会祷告，自己参与。也更是邀请福音的朋友来参加哈。好，接下来我就邀请大家好，还有一个事情报告，差点忘记哈，就是我们的财务哈，梁达年弟兄哈，他已经都预备好我们在去年哈的这样的一个奉献的这一个收据，所以呢等一下散会之后就请大家可以到他那边哈，就在那个桌子那边你会看见他，就来领取哈你的去年的这个奉献的收据作为报税之用。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我们打开马可福音，新约圣经马可福音3章，马可福音的3章，我们要一起来读13节到15节。新约马可福音3章13到15节，就这3节圣经啊。所以我们就一起哈，开口一个字一个字大声的哈，我们来读这3节的圣经，请。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必给他们权柄赶鬼。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读今天的经句，是在约翰福音的5章19节，我们就用中文，我们来一起读一次，请。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约翰福音的5章19节。好，感谢主。今天是我们2016年的第二个主日，1月10号。那请问从1月1号到今天10天的时间，你听见神对你说什么话吗？你又如何回应神了呢？昨天我们在这里有新年度的禁食祷告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就一起聆听按与父谈心的进度表在诗篇的部分，很好记因为一天读一篇嘛，9号的话，昨天是9号，我们就读第9篇我们大家一起聆听的时候我们就说这篇也是大卫向神感恩颂赞的一篇诗篇但是很奇妙的这是大卫跟上帝的祷告，结果在神的手中变成是圣经的一部分，诗篇是圣经的一部分，所以又变成神对我们在说的话那第9篇说什么呢？我们就听见神说，他是为我们伸冤的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的神，而且他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的神。哇，这很棒然后他又是给那些受欺压的人做高台的神，这都是原话诗篇里面原话。他是不忘记那个困苦人呼求的神，他是让我们从死亡之门把我们救拔出来的神，他是灭绝恶人叫恶人会恐惧的神。那你说如果这是我们听见的，我们如何回应呢？所以当我们昨天在这边听完这个第9篇，我们就回应神，我们就称颂他，这是一种回应的方式，我们就称颂神，赞美他是这样的神。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我们现在遇到冤屈，遇到困苦，受欺压，甚至觉得好像就是在死亡的边缘我们的灵性比如说低沉软弱，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呼求这一位神，那这个都叫做什么？回应神。那你把以上就是像我刚才那样你写在一个本子上，这个就叫做写什么？读经的札记嘛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心里面真的就有感动，有那个感受说你要这样的祷告，你把那个祷告写下来，你就会发现说你在写你自己的诗篇哦。你可以想象当初大卫不也是这样子写出来的吗？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继续我们在这个与父谈心，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跟父谈心在上个主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每一天生活的那个优先顺序我们说那个最优先是什么？我们说他也是在怎么样与父谈心如果上个主日你在这里，我们看见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第1章，在第1章的35节就说耶稣忙碌了一整天之后，从早忙到晚他服侍他传道，他又赶鬼医病服侍人的各式各样的需要。耶稣的传道的内容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但是当他传完道之后，他 这样的忙着哈去赶鬼哈，又是医治很多的病人哈。哎，次日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什么？耶稣他就起来了，然后到哪里去啊？旷野一方去，在那里祷告哈。我们上个礼拜就问哈，如果说你忙了一天，比如我这样忙了一天，那早晨我们就算起来了哈，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哈？那我们就说，如果神的儿子耶稣，他都是要有这个叫做 time with Abba 哈，与父谈心，更何况是我们呢？那他在那边祷告哈，我们说旷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哈，因为旷野是我们遇见神，从整个以色列人哈，从圣经哈，从旧约来看，以色列人历史来看，又是遇见神，又是在面对那个试探考验的地方。那只有寻求神，旷野哈来代表去寻求神，遇见神之后，我们从神那边得着的力量，我们才可能哈透过从神那边得着的力量，因为我们在旷野的意思就是去寻求神哈，遇见神才可能胜过这些试探跟考验，不是吗？但是这是每一天的，每一天的，耶稣不是 只有那么一次遇到试探哈，是每一天的寻求，每一天的来面对。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上个主日哈，我们看见哈这样的一天哈，忙碌的侍奉，然后次日早晨耶稣天没亮的时候都到旷野去祷告，这样的一天，好像就是耶稣他公开服事哈三年半的一个缩影。有传道，有赶鬼，有医病，而且他在面对一个试探，我们上次也说了哈，其实就是他的名声显扬了。那究竟是他的名声还是神的计划，哪一个重要呢？是耶稣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是是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呢？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句出自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十九节，它其实是跟上个主日我们讲的相呼应哈。没有，你看见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讲得很清楚，耶稣说只凭着自己啊不能做什么哈，不，他也不想只是靠着自己的意识哈，他乃是寻求神的意识，你看见了吗？但是这个是借着每一天的与父谈心才可能这是我们简单的复习哈，上个主日讲的。那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的部分哈，打回那个经文的投影哈。那你说好，那是上个主日，那今天我们看见耶稣现在来到马可福音的第三章哦，他上了山，随自己的意识来选召十二个人，我们可以说是十二个门徒，也可以说十二个使徒。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事情是耶稣公开传道的另外一个里程碑，另外一个高峰。为什么呼召是十二个人，不是八个，不是十个？二十个不是更好吗？我再问一次我的问题啊，怎么刚好就是十二个呢？怎么不是十个或者是二十个呢？更多一点不是很好吗？这个时候我就相信你会说，圣牧师，难道你没有读过旧约圣经吗？因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有几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嘛。所以呢，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难想象这是很刻意的，就是十二个，就让我们能够想到说啊，耶稣在公开传道的时候，他讲神的国近了。你知道这个国度国度是有君王的，我们就知道这个君王，你猜也是猜到嘛，就是耶稣嘛。那这个国度的君王，他说神的国近了，那这个神的国度除了君王还有什么？还有神国度里面的什么？就是那些百姓子民嘛。那大家就会在想说，那耶稣，那如果你就是这个国度的君王，那些百姓，那些子民，他们在哪里这个时候耶稣就怎么样呼召这十二个门徒， 如果我们 我相信这个真的是用不到大脑哈，小脑你这样一去想哈，你就知道说就跟旧约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马上你就可以斗起来了嘛，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人人数不多哈，可是他的象征的意义太重大了。这一群人嘛，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的，他们就是这一个神的国度的子民的什么的一个代表。然后透过他们，因为刚刚我们也读了嘛，耶稣设立他们，要他们常跟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给他们全民赶鬼。你就可以去想象说，哦，这个就变成十二个小耶稣。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当他们去传道赶鬼的时候啊，更多的人就怎么样悔改，因为听见了这个道嘛，悔改去信福音，信福音其实是什么，就是信耶稣，那就怎么样，就进入到这个神的国度，所以神的国度因此就怎么样扩张了嘛，因为神的这个子民哈，就是耶稣带来，他是那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子民就更多了，透过这十个人。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哈，这个是为什么他会设立十二个人。可是接下来哈，我们要仔细的看看十四节跟十五节，就是从经文的本身来看，说耶稣选召这十二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刚刚我们讲的是一个很大的哈，从旧约哈跟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都连起来哈，但是我们现在就回到十四节十五节，我们说就在这十四节跟十五节里面，他选这十二个人干嘛？马可，圣经的作者，他用了哈，这个原来是希腊文写的字哈，他用了一个字哈，叫 hina 哈，那这个字其实是一个目的哈，一个目的的一个带着一个目的的字哈。中文圣经哈，当你去，我们刚刚不是读了哈，说十四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带他们去传道。你看见那个要哈？英文可以翻成什么 ？So that, in order that, 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说为着是，表明什么目的？所以耶稣选召这十二个门徒，要也要。就是两个目的哦，这两个目的不是分开的，虽然是两个目的哦。如果你一旦分开，我们等一下会看哈，你就出问题哈。只有合在一起才不出问题，而且这个次序有先有后哈。第一个目的是什么？要跟耶稣什么同在？要。第二个呢，就是要他们怎么样去服侍。我们就先看这第一个目的哈。要跟耶稣同在。其实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十二个门徒哈，耶稣在这边就亲自示范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哈。耶稣是最伟大的老师哈，他就训范就是示范说，这个门徒训练其实就是这两个东西哈，跟耶稣同在，然后被耶稣差派去服侍。为什么要跟耶稣同在啊？同在是真的是在一起生活哈。你知道这个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以前比如说你要跟一个裁缝的师傅去学怎么做裁缝，你是跟他吃住都在一起哈，你就跟他学，天天在一起哈，去学手艺，是大概很类似的观念，好像学徒那样哈。为什么要跟耶稣同在？你马上就想到，只有跟耶稣天天在一起，从学习的角度，这是最棒的。什么意思哈？我就跟你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以前在做我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是需要做实验的。现在有一些就是根本就是在电脑上面哈做一做哈，那我是要做实验的哈。我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哈，我是要做实验的。我那做那个高温的那个实验一个炉子哈，我就请问你，那个整个的操作程序哈，以前的那些师兄们哈，就写下来一个手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怎么操作，来给你一本手册，你就去看吧，你就去读吧，然后你就去研究这个炉子要怎么操作。或者是我的指导教授哦，他就 示范，亲自示范一遍这个炉子要怎么操作，把怎么把它拴紧，这个螺丝拴的还要有一点这个技巧哈。然后你升温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懂我的意思哈，花个三十分钟。请问如果是你，你希望是怎么样的一个学习方式？你自己去看那个手册吗？还是你的指导教授教你啊？我相信一定是后者嘛，这样可以懂吗？这就是同在嘛。第一个就是跟耶稣去学，这是最棒的学习方式，他就亲自教给你看怎么讲道，怎么赶鬼，怎么医病。第二个，你马上可以想到为什么要跟耶稣同在啊？因为耶稣他的生活的那个榜样，第二个你马上就可以想到，就是那个榜样就会影响你。等一下我们会有人做见证哈，所以我就不再多谈这个榜样这个事情，你等一下去听一个见证哈，分享哈，你就可以知道那个的力量是在哪里哈。但是你就记得为什么要跟耶稣同在，除了是学习，这是最棒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哈。有老师就亲自教你示范给你看，然后你就跟着去做。但是你这个榜样，你跟他天天相处，最后你学，你还不是只是说学一个什么技能哈，你最后会学的，你会变得像什么？会像你的师父嘛。所以榜样耶稣的风范，他一点一滴的，你跟他每一天的这样的生活在一起，你最后变得就是像耶稣咯，你就变成那个小耶稣嘛。好了，第三个，同在，为什么要同在？说到底，关系就是跟耶稣的关系。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也是引用约翰福音哈，是15章，就是我们的敬拜团所选的这个诗歌，我们都唱到了，耶稣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只有在主的里面才可能，不然就怎么样，不能做什么，然后生命的活水才能够涌流。那我可以告诉你也是非常实际的，因为接下来马上就看见说耶稣给他们权柄去赶鬼，你有看见这句话吗？哈，请问赶鬼，我就不先跟你讨论说圣牧师有鬼吗啊什么，你遇到你就知道哈。赶鬼不是靠你声音大，听得懂吗？你以为说你赶鬼你声音大，鬼会被你吓跑了？我看可能刚好倒过来哦。你大概不知道在干什么哈。那鬼附在那个人身上哈，他那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哈，他的神情相貌可能都变了哈，甚至他的声音是比你更大哈，到时候谁被吓跑都说不准的哈。赶鬼哈，不是靠你的声音大，赶鬼是看什么？权柄。那我就请问你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这个权柄的问题嘛哈。权柄不是你有也不是我有，是耶稣给我们权柄，只有耶稣怎么样，他有权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在他手中，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什么被赋予的权柄，这个 authority 哈，是一个 derivative 的，是一个被赋予的哈，只有耶稣他是 intrinsic， 是他自己本身就有那个权柄，他给你。我就问你非常简单的问题，耶稣为什么要给你权柄？讲最简单，岂不是因为你信靠他，跟他怎么样有关系了吗？这样也可以听懂哈。然后在这个信靠耶稣的关系上面，我们跟他的同在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他建立，因为每天都什么与父谈心嘛，这样我们就说跟耶稣谈心哈，也可以讲哈，我们就继续在这个已经信靠耶稣已经有这关系上面，我们就继续的透过每一天的，我们说与父谈心也可以，与耶稣谈心也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就跟耶稣的这个同在，就是跟他建立起越来越亲密的关系。所以讲到底，赶鬼是靠什么？是靠关系。诶，中国人不是讲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很有关系吗？真的是真的哈，赶鬼不是靠声音大，是靠你跟耶稣的关系哈，这个是你权柄， 就是无论你的，就我们去传道，我们去赶鬼，去医病，我们之所以有权柄，那个真正的秘诀是因为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因为我们常和怎么样，耶稣怎么样同在，这是第三个方面，同在哈。所以你就知道，那你说圣牧师，既然接下来耶稣门徒训练第一个目的要跟他同在，接下来就是要他们去服事，去传道，去赶鬼，权柄，那既然这个赶鬼是这样的，那你可能就会问说，圣牧师，请问你赶过鬼吗？当然你可能不想要问我这个问题，但是万一你真的问，我就告诉你说有两个半，两个半。那你说怎么会有个半个的，那你如果你真，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如果你真有兴趣，你就私下问我嘛。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听过林道亮牧师，林道亮院长，他已经过世了。你如果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也没有关系，反正你现在我什么事情是第一个先问耶稣，第二个就是问谷歌，懂吗？ Google 就是 Google 一下，你就可以 Google 林道亮，双木林，道理的道，亮就是光亮的亮，林道亮牧师他已经过世了，他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我也是听他讲到，他就说当他在开始做牧师，好像就是早上才开始做牧师，下午就有一个人就是被鬼附了。那请问你，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你就一定会找牧师，对吧？如果你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人，你就自己去赶鬼，那我真的是感谢主哈，那你好棒，都不会来找牧师哈。那当然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找牧师嘛，所以林道亮牧师他才早上做牧师，下午就去赶鬼。他说他赶鬼是硬着头皮上场的，因为他是牧师啊。所以他就形容给我们听哈，他说他第一次赶鬼，他是真的是这样赶的哈。他就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哎，他是这样形容，所以我可以印象深刻，懂吗？这个是 anyway。赶鬼是靠关系，因为那个权柄是从关系来的。当我们越跟主同在，你就越知道这些属灵的真理，你就有那样的信心，因此你就有那样的一个依靠耶稣而来的能力，你可以去传道医病赶鬼。因为如果都是牧师在传道医病赶鬼，就像刚刚国民长老说的，那真的很惨，如果圣经是只有牧师才去读，你也不读，那怎么办呢？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去做门徒训练呢？就是这个门徒训练，就是他们十二个门徒可以继续的再去产生接下来的门徒，然后门徒不断的产生门徒，所以就有无数个小耶稣被耶稣差派在各个地方可以去服侍。但是我最后就讲，这两个是不同的目的，为着要与耶稣同在是第一个目的，为着要差派他们去服侍是第二个目的，但是这两个目的不能够分开。你就去想，如果我就一直跟耶稣去学习，被他的风范感动，我越来越像耶稣，然后跟他关系非常的亲密，非常的好，但是我就是不服侍，打死我都不服侍。或者是说，你说哇，这个服事实在是太重要了，不然我们怎么看见有更多的人可以被福音改变生命，神的国度怎么样的去扩张，去服事，但是也不跟耶稣同在，你就靠你自己的力量，靠着你自己的经验，你去服事。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哈，你不可能服事，除非你先跟耶稣同在，不然你就没有那个关系，你就没有那个权柄。但是今天如果你只是跟耶稣同在却不去服侍，那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所以说到底，我们与父谈心，我们花时间跟神亲近，哇好棒，跟神的同在好棒，可最后你看见说，在我们的那样的一个表里面 我们说一定要把你所经验的，你要学会怎么样可以传递，可以传授给别人。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请景云姐妹，景云姐妹在这边了吗？哦，对啊，带着梁海就先来示范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讲传授。
弟兄姐妹早，我不是来示范，我是来分享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字，一个观念。那中国古字有一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就是这墙上面看的这个是现在所谓的传授教授那个授的古字。那有可能你在其他文献看到的字形跟着有点差，有点大同小异，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观念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字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三个部分组成，是两个手。那中国人很聪明哈，手有五笔，我的手有五指头嘛，可是画太难画了，就画三，就代表一个手。所以有两只手，加上呢那个另外一个是一个船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表示说舟船来运送有无，后来这个字体就慢慢演变，请放到下一个。那个慢慢的这字体演变，不管是上下有两只手，或者是左右两只手，都表示说呀，这个东西有一样东西透过一个手到给另外一个东西。所以现在后来又变成现在的字，加上有的是加提手旁，和原来没有提手旁，原来提手旁没有提手旁这个授跟有提手旁这个授两个字的意思很多时候是相通的，可是现在我们一般来说没有提手旁这个字是接受的意思比较多，那有提手旁的字是传递传授的意思比较多啊。那所以说这个授的就是现在说教授这个授传授这个授，从古文开始原本的意思是从一只手拿东西递给另外一只手，可以是说有的给没有的，或者多的给少的，也可以给的是实质的东西或者是抽象的东西，对吧？无论是大手给小手或者平辈之间互相给的，凡是要递给人的手中必须要有东西。譬如说我现在有巧克力，我要递给只要没有东西就不能给他们啊。那同样的道理，假如说我要教导孩子们，我自己必须要先从神里领受过来才能够传递给他们。所以中国人照这个传授这个授的古字把这个观念跟我们与父谈心的运用是不谋而合。所以愿神呢祝福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天天与父谈心，而且透过您的手把你所从神领受来的传递给另外一只手。感谢主。
所以大家就看见说，我们与父谈心最后要带出来的是要去服事，我们就用传授啊，传递传授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字所表达的概念，无论那个对象是我们家中的家人、配偶、孩子，或者是你的同事、邻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神会带领你。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上个主日我们有从芝加哥大会的一个分享。那接下来我就会请两位弟兄姐妹，他们是参加了在多伦多的福音大会的分享那我们先是请淑辉弟兄，然后再来请刘瑞姐妹，然后等他们分享完之后，我们也要请莫牧师前来分享华联会的意象，就透过神在这一些聚会当中，还有透过我们的总干事，我们来聆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
好，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去多伦多参加这个福音大会的一点感受我是从韦恩教会那边过来的韦恩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每次中国福音大会呢都会去参加，从2003年的第一次 到2015年的这个这一次大概是第四次第五次的样子。参加这个福音大会呢，你看一下照片，一会儿我会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位弟兄。左边那两位没什么关系，关键是右边那个穿马甲的，穿马甲的那两位是我要介绍的重点。中国福音大会它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主题，参加过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大会的讲员的信息都非常好，所以每次参加这个大会呢，都有很多的收获，也有很深的感动。但是这一次呢，我参加这个福音大会，我最深的、最大的收获、最深的感动，不是在大会里边参加这个信息，而是在大会的外边。也不是听了那三天讲员很好的信息之后的感动，而是看到了我们右边这位穿马甲的弟兄，他十几年如一日在主里边那个忠心的很辛苦的服侍之后给我的感动，真的是让我感动不已。这位弟兄大家认识他的可能都知道，他叫陈义工，他是我们牧恩团契十几年前派到文教会那边去开始服侍的。十几年前义工弟兄还有我们的伟忠牧师还有荣茂弟兄他们几个一起创办了韦恩教会。义工弟兄知道他的都知道，他的口才非常的好，他讲解圣经非常的清楚，甚至说非常的高调。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在教会里边的服侍是非常非常的低调。从2003年或者2002年开始到他离开韦恩教会大概十来年的时间，他每个礼拜从 Troy 开到 Detroit 好多次，这都不算什么事儿。在他离开韦恩教会的大概最后两三年的时间的时候呢，他那会儿在多伦多工作，每一个礼拜五下午他从多伦多回来到韦恩教会，6点半准时到教会，然后跟同学们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查经，然后礼拜天的时候呢又正常的参加主日崇拜，带领主日学。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他在多伦多工作，还以为他在底特律这里边工作。所以你就知道义工弟兄他从来不拿自己在教会里边的辛苦的服侍来夸口。你知道他的，你从来不会听到，我相信你以后也不会听到他自己在教会里边服侍关于这样的夸口。所以义工弟兄他真的是像圣经上加拉太书保罗所写的那样，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们全家搬到多伦多以后，义工弟兄他一边工作一边读神学院，然后同时在他们家有一个50-60人的查经小组。2014年8月份的时候，他们成立了多伦多仁爱基督教会，可以翻到下一页。我不晓得能不能看清，这就是他们教会的一个每周的周报。多伦多仁爱基督教会，现在他们教会，他们是周六崇拜，他们教会大概有120到150个大人，大概80到90个孩子。他和义工在教会里边的服侍非常的重，你从这个节目单上大概可以看到，你可能看不清楚，但是我把他们的服侍 highlight 出来了。一周有2次在他们家聚会，一次是星期三，义工弟兄带领的一个青年团契带领他们怎么信主，另外一次是小珍和义工他们在他们家带领的一个法哈勒团契，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成长。除此之外还有礼拜六他们的教会的祷告会，还有他们的主日正道，这是都是义工他们主要的服侍。这还包括他们周六聚会的时候，还有在他们家聚会的时候他们要准备很多的饭食。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们的服侍非常的重，非常的辛苦。他现在是那边教会的牧师，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些你觉得这是一个牧师应该做的， 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话，但是我要告诉你，义工他现在还在全职的工作，他既在全职工作又是全职的牧师，还有这么多的服事。我不晓得大家弟兄姐妹听到这样的服事之后有没有感动到你，如果没有的话，他不只是这样。我告诉你另外一点，我知道义工有一个心志，就是要像保罗那样，他一边搭帐篷一边牧养教会。所以我相信，我几乎可以肯定，义工到现在他没有拿牧师工资的，他没有拿牧师的工资。你如果能够看得清，或者是大家看不清，在他们，这是他们教会的这个周报，从他们一年来的奉献来说，他们大概11万多块钱，他们攒下了建堂基金4万多块，他们还要租别人的教堂。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济情况，他几乎可以肯定他没有拿牧师的工资，他全职的工作，全职的服侍，不拿教会的一分钱。我相信每一个人见到他之后，你都会被他这样的服侍来感动。在这个大会上的时候，他们教会和包括伟恩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你看他穿马甲，就做大会的同工。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我们参加芝加哥福音大会，在那儿的时候，义工服侍就是我们一起坐那儿通工。回来之后，义工重感冒3到4个礼拜。这一次在大会上的服侍，有一天，那天晚上正好下大雪，非常的冷，然后他们和伟恩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在雪中，有的有帽子，有的没有帽子，但是基本上都没有手套，就在外面指挥交通。这就是刚才牧师所讲到的这个榜样的力量。所以参加这次大会呢，我最深的感动就是再一次看到我们的中间的弟兄，他给我们这样，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义工他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古老的历史宣，就是教会历史书上的一个牧师，他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外国的传教士，他就是我们伟恩华人宣道会，我们底特律华人宣道会的一位弟兄。他在我们这样一个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堕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他活出了耶稣基督教导他的，好像那个明光照耀，把耶稣基督生命的道表明了出来。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借着耶稣基督的灵，像带领义工弟兄一样，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感谢主，荣耀归给主，阿门。
大家好，那个去年年底中国福音大会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会包括儿童在内有3000多人参加，我们团体有6个家庭参与，每个人都有他们很好的领受，我只讲对我印象深刻的几点。我觉得这个大会和芝加哥大会有相同的意向，就是主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警醒祷告传递福音。这个大会有个特邀讲员，是莫瑞博士，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校长。他的第一堂讲道是从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经文开始，他重点解释了怜悯一词。我 highlight 这个怜悯，下一章有这个怜悯一词，他讲解的是什么意思。莫瑞博士他讲的怜悯，英文是 compassion， 就是肠胃都打了结一样的深刻的情感，就说耶稣看见这些失丧的人有一种深深的情感，以至于肠胃都像打了结一样，他讲这就是天父的心肠。这个对我印象比较很深刻。 然后这个博士他还用一些数据表达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场有多大。请看下一页。今天世界上大约有70亿人口那么就是得救的下一张投影得救的差不多是十个人当中有一个，那么剩下的十个人当中的九个人是失丧的。那做工的人有多少呢？北美有7万圣经学校的学生，毕业以后95%会留在北美，剩下的5%会离开北美，去到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当宣教师。那北美人口占全球人口不到5%，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5%的这样的圣经学校出来的学生，他们将来会出去当传教士，去服侍世界上95%这些人口所居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就是从这里头我就得到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就知道这个做工的人到底是有多少。下一章就是说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答案也是在这段经节当中。这段经节当中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他就是说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求。他这个第一堂信息的题目就是真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吗？这是讲员给大家也是给我提出的一个挑战。莫瑞博士他本人曾是在意大利宣教13年的宣教士，去过几十个国家，每次坐飞机他都从三个很小的问题开始与邻座聊天。大家看下一页。这三个小问题就是你离开家还是回家，你到哪里去，你是做什么的。这三个问题可以引申到人生重要的几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世上做什么。他就是用这些机会和其他人来传福音。我就觉得这三个题目是很容易记，也很容易可以应用到生活当中去。下一页。12月29号宣教之夜播放了一个短片《不可失落的殉道精神》，讲西方传教士在云南苗族山区开荒献身，结出果子，带出90%以上的苗族人进入教会并培养了苗族自己的牧师王志明。这个王牧师后来因为坚持信仰，秘密聚会，秘密为人受洗施洗于1973年12月29日被枪杀，为主殉道。短片播放之夜正巧就是42年前牧师殉道之日。大会安排掘墓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后来发现的那个这个事情，其实在神是没有巧合的。掌管历史的主，他就透过这个42年前的见证，他是想对我们说一些什么呢？下一个短片播放之后，香港来的师母滕张嘉音师母传讲了信息《时代的召命》，呼吁跨文化、跨种族和向敌基督文化的宣教。他最后的呼召是：愿意为主死的，你就走到台前，在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的诗歌声当中。一个又一个愿意为主死的人走了出来，跪了下去。大家看下一个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从生命季刊download 下来的。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数字不知道多少人走出来了，但是可喜的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里面。我在现场大概估计了一下，我估计应该是有上百人，所以真是感谢神。下面我想讲一个个人的插曲。我以往在旅馆里看到的书都是圣经，这一次想当然以为旅馆里头也可能有圣经。这次呢，我看到两本书，一本封面写的是 Holy Bible， 但是内容不确定，另外一本是摩门教义，感觉到很失落。我就意识到当今的世界，如果我们不传，会有别人传。光不进入的地方，黑暗就钻了进来。美国正步欧洲后尘，渐渐离开神， 像洪水猛兽大开绿灯，如此下去我们面临的光景如何呢？我们若不求光照在周围，有一天就会被黑暗包围，这也是大会不断提醒的警醒。让我们再次回到圣经，我们当做什么呢？答案在马太福音当中，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求祷告，这也是我们教会上周讲到的内容，我也是由此为自用来勉励自己，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沈牧师有机会让我来分享一下华联会啊。这个礼拜我们会在 Detroit 的华宣大会里面有开会的时间，所以我也早点过来跟大家能够见个面。沈牧师给我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下华宣大会。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对我们华宣大会年会的认识有多少。那我就有十分钟的时间简单来介绍，也讲一下我们未来所面对的一些挑战。从历史来看，我们华人宣道会是从1965年我们就开始有施工，当时是从这个洛杉矶开始，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哈。当时有一个美国一个牧师叫 Harold Bass 啊，他在洛杉矶开始一个华人的施工，在1969年的时候就成立第一家的华人宣道会在洛杉矶啊，首任的牧师是王义超牧师哈，所以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那个三藩市的华人宣道会常常说他们是第一家哈，跟洛杉矶常常在争哈，他们也是46年哈。洛杉矶是46年，但是问题是，有可能是三藩市的施工可能是早点开始不知道，但是在历史的文献记载是洛杉矶第一家成立，所以我就跟三藩市的主任牧师王嘉林牧师，你们不要争，因为在文献历史上面是写的，你们做了不写上去就没用了，就这样子。就这样的，所以历史上是写上是第一家是洛杉矶的华人宣道会，所以到今天是46年的时间。那华联会呢，并不是由华人教会倡议产生的，乃是由总会开始的，就在1976年的时候。那个历史的背景是当时70年代有很多难民，很多移民来到美国，特别是在越南柬埔寨那些发生战争的地方，那亚洲那边，特别亚洲那边是局势是非常不稳定啊。那么也有很多香港的移民，也你知道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文革，那么很多香港的移民和台湾的移民来到美国的地方。那当时呢，我们的会长是Louis King 啊，那么他就发现有很多这样的移民到了美国来。你知道我们宣道会很看重是宣教，我们把宣教是拆到这些国家去，但是现在神把这些人带到美国来，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向这些的从外面来的移民来传福音，所以在75年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一个施工叫 Special Ministry 特别施工部，专门做少数民族的施工。那么当时的这个 director 叫 Richard Collison 啊，他就在76年的1月9号啊，在加州啊北面啊，在 Piedmont 这个地方召开了一个教会的一个会议，把所有这些的中国的牧师把他召过来，就成立一个叫 Chinese Field 中国区啊。你知道这个 field 这个字在我们宣道会来说就是指到 mission 啊，就指到宣教，所以在当时他成立了不同的种族的区，Chinese 是其中一个华人区，也有 Korean Vietnamese Mon 就是苗啊Cambodian 还有 Spanish， 有很多不同这样的种族的区就产生了。那当时76年1月9号就成立了这个华人区， 然后委派了第一任的这个区监督就是王义翘牧师，他成为我们第一个区监督。一年以后，在77年第一次开这个华人的施工会议的时候，就罗腓尼牧师被选为这个主席就直到1985年在这大概9年的时间当中，华人的教会就增长得非常的快。那么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一个 crossroad， 一个十字路口。那当时这些种族的区同样的发展很快，越南区种族这个 Korean 啊 Cambodian 啊等等，还有华人。那个时候总会就觉得这个 few 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是专门用来做外面的宣教，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我们不要再做 few 我们要把它这个 few 变成 district 或是 association。所以那个时候每一个这样的 field 就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他的教会够教会的数目的话，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区，或者是他们就成为 association。 那当时华人呢，我们的数目是够的，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区，但是呢我们决定我们成为一个年会。所以就1985年我们在这个会议大会上面，全体的代表我们就通过，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年会。所以1985年到今天刚刚是30年的时间今年是31年了。那我们区的时候呢，我们就像一个区会。那我们现在成为年会以后呢，那我们所有的华人宣道会年会里面的教会呢，就会在不同的地理的区里面所以区会跟年会的差别只是我们没有所谓的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我们是没有权柄去管理我们是协助区会去管理教会。那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现在在底特律Detroit 的教会是属于 Great Lake District 所以我打电话给沈牧师说我们希望来你们教会开会拜访你们，那沈牧师说欢迎，那我就可以来了。如果沈牧师说不欢迎，那我就不能来了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要求来拜访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这里的区监督的 Thomas Thomas 打电话给这个沈牧师说我礼拜天要来看你，沈牧师就在门口再接他了他不能不接受的不然他的 license 都会没有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那所以1985年的决定，我们这个就变成一个年会以后呢，那我们就跟当时的 National Office 总会呢就商量所以年会的主席是属于一种义务是没有薪水的，但是我们还是保留一个全时间的一个总干事就是当时的 Field Director 来处理我们这个华人施工的事情所以这个总干事就到今天我还是就接手这个总干事的工作。那这个是我们美国宣道会里面我是唯一的总干事到今天为止也是唯一的没有在第二个全世界的总干事。那1985年改选以后呢，当时的主席就是刘国安牧师，潘希宇牧师就成为第一位的总干事然后到1988年的时候，就代表就选举这个藤青惠牧师成为当时的年会主席直到1998年为止藤牧师愿意当主席的时候，他有一个条件的他是说我要选一个总干事所以大家都同意以后，他就从香港邀请了当时的朱文珍牧师，1989年就来到从香港来到美国担任总干事，做了21年的时间大家应该认识朱文珍牧师底特律的华人宣道会开始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在 Trinity 在念神学他也过来帮忙所以这21年当中我们华联会的发展是非常的快 感谢神的恩典，然后到2009年的时候，朱牧师退休，就把工作交给当时的胡义全牧师，然后到2年半前，2013年，胡牧师就把工作就交给我，我就当了这个总干事，大概有2年半的时间。我们华联会呢是有这个管理上面是有执行委员会管理，我们这个是一个执行委员会的名单哈，我们上面是有潘牧师，潘希元牧师是CNOC 华人宣教会的创会牧师现在已经退休了现在他是在纽约基督教堂人帮忙做代理牧师副主席是钢景强牧师，他是也是CNOC 那边的圣 Gabriel Valley 新斯谷环宣道会的创会牧师，现在是在分堂里面帮忙做主牧师。王国忠牧师就是江牧师的助理，现在是新斯谷环宣道会的主任牧师。王昭宁牧师是我们三藩市环宣道会的主任牧师。何晓彤牧师从我们中国来的现在是在 Gettysburg 环宣道会当主任牧师。吴伯伟牧师是基祷堂的中文部牧师。郎维珍长老是 Portland 环宣教会的长老那么下面一个照片是我们这一班的执行委员会的，在右手，在这个左手边开始是胡伯伟牧师，我呢跟着是钢琴强牧师潘希宇牧师、王嘉林牧师、郎维珍长老冯耀王牧师和何晓彤牧师，还有王国忠牧师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悉他们下一次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时间大家可以多见一下那我们下面华联会下面有三个施工的小组第一个我介绍给大家认识，就是教会施工的小组。教会施工小组简单来说就是在美国本土的教会的施工，现在我们的重点就两方面，第一个是 church planting 职堂的施工，第二个是教会领袖训练的施工。那么这个礼拜我们礼拜二礼拜三我们的节指挥的同工会过来一起在这边开会那么第二个小组是神学教育小组，这个呢跟我们在宣道神学院的中文施工部是有关系的，是本来的建立的原因是协助当时的 ATS 他们的中文施工，那么后来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帮忙去做一些的领袖的训练，当时我们海外的一些的教会他们有这样的要求呼声，所以我们就去帮忙，大概就15年前开始我们就开始做这些的领袖的训练。第一个国家我们去的是苏里南苏里南，后来就发展到以色列，在欧洲地方包括了荷兰西班牙还有意大利在南美洲我们叫巴西，在 Peru 还有委内瑞拉在亚洲我们到越南到缅甸还有泰国去这些的国家我们帮忙做一些的信徒的领袖的训练其中的这些的工作是蛮成功的我们主要去帮忙这些的教会的都是没有牧师也没有宣教士那么主要是信徒他们要起来牧养教会要讲道所以我们就提供这些的训练。刚刚姊妹也分享到这些的地方真的是又收的庄稼很多，做工的很少，谁来帮忙就是这些的弟兄他们愿意出来我们就提供训练苏里南好像苏里南这个地方我们所训练的第一届到今天10多年时间他们这些的弟兄还是在继续在那边讲道，那边找牧师真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有些地方但是呢这些的弟兄仍然在那边站起来讲道，我们很感谢主。以色列现在也是公园比较少一点了，所以教会人数比较减少，那么这些弟兄们也是站起来讲道，他们很多到回国以后就建立自己的家庭教会现在我们在以色列那边的训练的这些的弟兄们在全中国里面都有我们这些的弟兄最近张富成牧师去回去探访一下，绕个圈真不简单他给我们看一些照片，他们家庭教会你看他是家庭教会 但是把教堂已经盖起来，然后前面挂了一个宣道会的标志，你知道我们四重福音这个。他问詹姆斯能不能挂在那边，我詹姆斯说就挂吧，虽然不叫宣道会，你不能叫宣道会在那边，但是他就挂一个这样的标志，提醒我们四重福音的信仰啊。第三个小组呢，就是差遣小组啊，就是在美国以外，我们还是做华人职堂的施工啊，让我们去帮忙一些的华人的地方。你知道我们宣教士差的宣教士出去，在不同的国家是做当地人的工作，他不做华人工作，所以这些华人工作就交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去帮忙去建立教会。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以色列，我们在Amsterdam， 我们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在德国的多蒙啊，在巴西的圣保罗，在利马哈、秘鲁的利马啊，这些地方我们就去建立华人宣道会。那其他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台湾、大陆啊、香港，本身已经有宣道会在里面工作，所以我们就不便去了哈。那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华人会主要的三方面的施工。那华人会的堂会和下一张图就是给大家介绍，我们总共今天我们有75家的华人宣道会啊，在20个州还有 DC 哈、那当然最多的当然是在加州哈、有25家，纽约有17，佛罗里达有7， Michigan 哈、就有4家，就是你们4家哈、就是 Detroit 开的，另外再加3家哈、所以你们是职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来你们这边开会，就是希望从你们当中学习怎么去开教会啊，特别是在校园当地方要开教会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啊。下面一个是我们这个地图哈、我们这75家的宣道会在不同的地方啊，我们看看你会看到最大的最多的比较多的是在加州哈、在那边的华人人口也比较多哈、但是你看到就是这是我们的挑战，在中间的地方是空的，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比较多的华人宣道会是在东部哈、虽然集中在加州25家，但是加州在西边加起来东边还是最多哈、但是在中间的地方就是空的哈，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的华人，我们觉得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的挑战啊，特别是在校园施工啊，今天的每一个美国的大学都有非常多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读书啊。我最近探访是 Purdue 啊，这个在 Lafayette 这个地方的我们一家华人宣道会，他告诉我们单单 Purdue 大学有2000个中国家庭，想想2000个中国家庭是 official figure 啊，跟普渡大学里面有关系的有2000个中国家庭啊，包括了学生还有教授们啊。那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挑战啊，求神祝福我们，也给我们有力量哈、下面呢我有一些照片给大家看看我们不同的华人宣道会啊，我们就很快run through一下。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家的，这个是 LACAC 哈、下一个啊，这个是CABC 也在洛杉矶，下一个啊，圣谷也在洛杉矶，下一个，这个是在 Phoenix 啊，下一个，三藩市，下一个，西雅图，下一个 ，Prince Harry Church 就是在纽约，下一个，纽约的华轩在唐人街啊，下一个磐石是在也在纽约，很靠近我们的宣道神学院的啊，下一个新生命是在 New Jersey， 下一个盖城是在 Gettysburg 在 Maryland， 下一个 State College 在 Pennsylvania， 这个是一个 Campus Church 啊，下一个 Pittsburgh， 下一个Fort Myers 是在 Florida， 下一个 Livingston Community Church 是在 Orlando， Wheaton Chinese Island Church 是在 Illinois Chicago， 啊，这个是底梯率啊，我把最后一个放在底梯率，就是说就是我的结束的地方了啊，谢谢大家。
我相信我们都听见神透过无论是他自己的道分享见证，还有莫牧师他分享华联会的这个意向，我们就在这边学习聆听跟回应。那今天聚会就到这边，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还有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透过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Amen。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可以自由的离去。